感谢主，听得到吗？很高兴能够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啊，再来跟弟兄姊妹来交通。讲到复活，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们可以讲复活的证据，这个是从护教的方面来讲。我们也可以讲到复活的真理，就是这个复活对人有什么的影响。但是今天呢，我不是从真理从道理来跟他们来分享这一篇的信息，我今天呢特别是着重在复活的经历，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今天我们信他的人来讲有什么宝贵的功课，有什么宝贵的经历我们可以来享用的。我们都知道四卷的福音书都有讲到复活，是不是啊？马太福音讲到了复活，它的重点在哪里呢？它的重点乃是呢，它与我们同在。有没有记住啊？现在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呢，你们可以翻来翻去马太福音的最后哪一章啊？最后的经文讲到主要吩咐他们出去，是吧？打发他们出去，怎么样？要传这个福音。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主耶稣怎么说？有一个应许，什么？我就怎么样与你同在。所以马太福音讲到耶稣的复活呢，那是着重在当你遵行他所吩咐的命令与话语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马可福音呢，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呢，是重点在哪里啊？那如果你大家有熟读这个四卷福音书的话，它是重点呢是同工，因为马可是着重在主耶稣是他是工人，是仆人，是要完成神旨意的哪一位，所以他最后的来一章的经文就是十六章，他讲什么？啊，他就说呢，你们要与我同工，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除了是神的儿女之外，我们也是他的工人，我们有一个责任，有一个托付，有一个的使命，就是要完成神的工，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地上说，我要做我父的工，我要完成他的旨意，我才满足，这个才是我的食物，这个才是我的使命。然后我们跳过路加福音先不讲啊，先卖一个关子，我们来到约翰福音了。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的复活也是很奇妙，也是很值得我们交通再交通的，就是原来他到二十那个最后一章呢，他是加进去的，那一章是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呢擅自问彼得，是不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在这里呢，约翰福音呢，他呢讲到复活呢，是讲到爱的这一个的询问，是一个爱的这个的要求，是一个爱的回应。但是在这个之前，在问之前，耶稣做了一个什么的动作？啊，耶稣煮了一个早餐给他们吃。啊，其实在岸上预备一顿早饭给他们。所以呢，约翰福音讲到复活呢，而是讲到主的供应，而是讲到的主的这个的提醒，而是讲到主要与问我们给他有一个爱的回应。所以看到吗？马可是同在，这个马太是同在，马可是同工，而且呢，约翰是怎么样？约翰呢，就是同吃。同住，所以你看整卷约翰福音呢，都是讲到我是生命的粮，你要吃我，而且吃我以后怎么样？为什么要吃我？因为吃我的人是怎么样？凭我而活，
And 最后他不明白，还不明白，所以耶稣在复活的早晨，特别在岸上煮了一顿早饭给他们吃。意思是什么？你要爱我比这些更深的话，你要去喂养我的羊的话，但我们自己是不行的。你要什么呀？你要吃我所给你的话，你要住在我的里面，你要靠着我的恩典才能够爱别的弟兄姊妹，才能够喂养我的小羊。好了，现在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了。那么路加福音讲到复活的时候，它着重是在哪里啊？也是很奇妙的啊！现在我们来做了，拿到下面的，怎么能够进到下一个画面呢？搞这个 ，OK。所以呢，这个题目呢，就已经给我们有答案了，有一个 tips 了，有一个 hints 了。我们读一读这个题目好不好？义解父母心，复活怎么样？伴我行。所以路加福音呢，讲到复活呢，就着重在什么？耶稣与我们同行。马太是同在，马可是同共，路加是同行，然后约翰是什么？是同活，是同住，是同吃。清楚了吗？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这是因为路加福音啊，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个福音书呢，乃是有一位医生叫做路加医生啊所写出来的。所以呢，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这一个的故事啊，只有马可福音在用两节的经文啊，都是16章的12到13节很略略的提了一下，根本没有讲到这个节目详细的啊。当你们读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有没有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路加医生要花23节的经文啊，这么详细的啊，这么这个仔细的来将整个的过程都把它写出来呢？它的用意何在呢？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里呢，我就引用了这个马可福音第16章12到13节，他怎么说呢？这里马可福音只短短的就用了两个经文说，就带着一个事情就过去了，因为它的重点不是在同行啊，它的重点是同工。但是路加的重点呢是同行，所以他这里呢说，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上下去，根本连其中那个名字都没有提到啊。然后呢，就走路的时候，耶稣变的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呢也是不信，就这样了了，就这样没有了。但是路加呢，在这里呢却是大书特书，大写特写，用着23节的经文来讲整个以马忤事的这个故事，就记载在这里了。那么我们再一步的问，用意何在？所以我们读经啊，好，我们要晓得问对的问题哦 ，OK。不要理所当然的啊，我要问，你懂得问的话呢，圣灵呢就往往会给我们呢说话了，就我们就给我们解开来了。原来呢，路加是一个医生，在哥罗西书4:14哪里呢讲得很清楚了，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底马问候你们。哥罗西书是谁写的？保罗。那么路加福音是谁写的？是路加医生了，是吧？那么我再问，再想一想哈，我慢慢带你们进到这个经文的那个 context 里面。那我想问，路加跟保罗有什么关系啊？ 有谁可以回答？对，什么样的同工啊？亲密的同工，怎么亲密法？啊？什么？
照顾保罗。
照顾保罗，怎么照顾法呢？我们很多时候都照顾弟兄姊妹啊，啊？问题出来了。喜欢的我再照顾多一点，啊，对口的多的照顾多一点，有反应的照顾多一点，啊，有 potential 的就照顾多一点，但是没有 potential 的，没有希望的就算了。我们的照顾都是三分钟热度，但是路加自从使徒保罗第二次传道开始。他就从始至终一直照顾保罗到路中，这个不是我说的，保罗亲自在这个书信里面说，人人都离开我了，迪马也贪爱世界了，唯有谁，路撒还在我旁。那个时候他已经坐监了，是在监狱里面写出这几封的监狱书信。所以你弟兄讲的对，他是照顾保罗，他乃是不是从开始的时候照顾保罗，不是从顺利的时候照顾保罗，不是从一帆风顺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保罗的时候来照顾保罗，他乃是在保罗没有希望了，给监牢灌注了，快要死的时候，他还没有离弃保罗，是这种的照顾，是这种的关爱，是这种的陪伴，是这种的同行。所以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来照顾这两个名不敬传的门徒的时候，他特别有感觉，他特别有负担，他因为他自己是这个人，他自己就是这一个与保罗一起同行到路中的一个人，所以他就特别用了23节经文来写这一段的故事。从其中他要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同样也是一个医生，他同样也是受过很多的苦楚，他了解，他明白，他同情，他尽到所有受伤的人的感受的里面去，这正正等于作者路加医生，他能够进到所有受伤的人的心灵里面一样，他觉得富贵的时候很多朋友，但是当人遭了苦难，没有希望，没有钱财的时候，朋友在哪里呢？同伴在哪里呢？一个人如果爱你，能够愿意不理你的打窟路，不理你的这个落套，不理你的那个各种的东西，人家能够陪伴你走到路中的最后一秒的，这个人才是真爱你的一个人。所以爱不仅仅是一个心情的浪漫，爱也不仅仅啊是一个啊彼此的这个欣赏，爱更是一个一生的陪伴。所以当我收到李弟兄给我这个啊讲题的这个方向的时候，我有一点为难。我们每次都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都想到十字架，讲到牺牲，是吧？ 长得流血，哇，一看到血我就知道他爱我了，感动啊，感不感动啊？当然感动啦。但是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姐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明白体会主的爱，神的爱是一个怎么样的爱。死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多挂了 多少个小时啊？好，六个小时是吧？但是耶稣基督要陪你走一生要多少时候吗？多少个小时啊？看长短啦、啊、刚才我才跟你就在 take break 的时候说，哎呀，我们都老了，我们要准备培养、那个接班人了啊，他要建主了，对吧？有一些弟兄姊妹会早一点，有一些弟兄姊妹会晚一点啊。但是陪伴你走到路中的这个爱，绝对不会小于他挂在六个小时上面的这个爱。我想问在座有很多是有孩子的哈，有母亲的，做母亲的，做父亲的啊，你怀他十个月啊，产他出来的时候痛啊，实际的痛啊，哈、啊，很辛苦啊，是吧？但是很爱他，你才会付上这个代价，是吧？但是呢，当你生下来以后，你要多少时间还要爱，继续要爱他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结婚到他那个孩子生孩子了，是吧？你还爱不爱他？你还爱他？这个为什么？这个什么爱啊？这个来自什么？父亲、父母的爱。所以我觉得这样讲呢，弟兄姊妹会明白多一点了，怎样能够从主死而复活里面我们来明白他对我们的大爱，来进到这一个作为父、作为神、作为子，他的这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用意何在？他的爱的目的不是要爱到地上来，他更要爱到我们里面来。他不单只是我们一期的爱，他乃是一直的爱，他乃是爱到底的爱。明白掌握到我今天的主题了吗？我的负担了吗？我是从这个角度来切略这个耶稣基督怎样在死而复活陪伴我们一生走路过日子的里面来经历他的爱，来享受他的爱。所以呢，路加福音又叫做什么？又叫做穷人的福音，又叫做富裕的福音。所以今天呢，我可以再加上去，它又可以叫做病人的福音，软弱人的福音，受伤的福音，这个都是路加福音的特色。所以当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作者他是用一个什么的角度来描写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个医生，他也是一个能够与人表同情，能够与人能够表这个怜爱的一个的救主。所以呢，我就引用了这一个路加福音的第四章里面啊，之后呢，耶稣称职的就引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表示他的工作，来表示他的身份是一个什么的身份啊？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啊，耶稣基督就在安息日啊进到会堂啊，然后呢，在这个他的家乡三个背景底下，他都打开这个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他就读这一段的经文。怎么读呢？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报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怎么样相信的人。”我特别用红色把它打出来。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宣告耶和华的恩年，我这是喜年，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再来安慰所有什么悲哀的人。说完以后众人都惊讶，还没有完呢。然后呢，耶稣就再说，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这些人啊，都不相信，是吗？没关系，世上有一些俗语啊，就是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所以呢，耶稣为什么引用这段话呢？他就要告诉大家，我就是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预言的哪一个医好伤心的人。我就是那一个医生，要来安慰所有被爱的人。这个不是我讲的，是耶稣亲自在路加福音引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表示，来表明，他就是我们不单只是身体的医生，医治是很多有真正有意有疾病的人的需要，他更是我们什么？我们灵魂的大牧者。他更着重的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他更着重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是怎么样。那么门徒在当时患了什么病？我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看啊，可能会给大家有一个的启示，也不一定啊。那个时候他们患了什么病？那两个门徒啊，拔内脏，还有呢，那这个就是只不过是一个symptom而已啊，只是一个外边的那个病的一个外边的病症而已，是吧？比如说这里说的是眼睛迷糊，面带愁容，不明惊奇，其实他们患了什么病？如果从医学的角度，从心理辅导学的角度，他们患了什么病啊？有没有人猜得到？没有人读经读圣经文从这个角度来读的啊。现在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角度，什么病？PTSD 就是创伤后遗症，有没有听过？就是当一个人忽然之间遇到一个重大的事故，包括什么？包括亲人的离世，包括车祸丧生，包括怎么样？股票崩溃，包括疫情这一个的围困啊，种种呢都会带来呢以下的这一个的表征的。那么我想问呢，当时门徒为什么会患这个病啊？为什么有这个创伤后遗症啊？为什么有这个啊忧郁啊抑郁啊？为什么有这个 depression 啊？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的焦虑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烦恼啊？你看整个的情况其实就是表明他们怎么样，他们受不了耶稣基督忽然之间死了，忽然之间不见了，一切的希望跟着他三年多什么都没有了。还有前途茫茫啊，我们中国一句话，前不去路，后有什么？还有追兵。夫子居然会这样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跟随他的门徒会不会也会给罪啊？会不会也会有可能给抓？会啊。所以当 时那个门徒啊，这两个门徒啊，走在这个以马忤事的路上啊，大家有没有进到他们的心情里面呢？他们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啊？愁啊，哀啊，不明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明明你说啊会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呢什么都没了，什么国度啊，什么福星啊，什么以色列民要救赎以色列民啊，都没了。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也常常会遭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的事情都不如你的理想，跟你的理想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无论是家庭的，无论是公司工作单位的，无论是教会的情况的，无论是世界的情况的，都令到我们迷失了，都令到我们沮丧了，都令到我们抑郁了，都叫我们不明白了。而且呢他有很惊奇啊，就是呢啊，几年里有两个有一些妇女呢说啊呵呵见到他了啊，他们也很惊奇。那些妇女在当时你讲的就是被轻看的 ，OK， 不相信他们所讲的话语的啊。但是主耶稣几人首先向玛利亚复活，所以呢他们也很惊奇。而且经文呢一再来说呢，他们看见天使显现。但是却怎么样看不见他，看不见耶稣，所以完完全全没办法接受他复活节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呢愁容满面，连耶稣多年跟随的耶稣在他旁边他都不认得。你看他们的那个心情啊是多么的啊不在状态了，我们叫做啊，就是啊，那么呢耶稣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救主，他看到这一帮的门徒，其实这两个门徒只不过是一个代表 啊，其实这两个门徒就是代表其他当时所有的门徒的情况。那么呢他的这不得呢不来医治了，不得呢就不来怎么样来帮助了，不得呢不来处理了，就好像那个父母看到孩子出了问题了啊，虽然他自己很忙啊，已经拿了手提包了啊，我们借你的手提包一用啊，已经呢赶了时间要出门口了，要去见老板了，他就回头看，哎呀，那个儿子又在这里跌倒，那个女儿又在哪里呢？又在喊，所以他怎么样？回来，他明明快要升上去见父了，他就看到这一帮人，所有他跟随的门徒在那里发抖，在那里迷茫，在那里又抑郁，他这里不知所措。所以他不舍得，要回来放下公司包，好，陪你走一段吧。其实他很忙的，复活的耶稣就很忙的，你知道吗？很多事情要处理的。我相信呢，啊，我这里有一些资料哈、啊。但是圣经记载的，耶稣向死又复活以后升天之前，啊，向多少人啊显现？他很多事情做的，我相信不，他既然能够向这个以马忤事两个门徒显现，我相信他也到处向很多不同的人显现，不过没有记载而已。他忙得要命，在这里呢纣王啊 ，first aid 做 first aid 啊 ，first aid 是急救， 千万不要不要不要技术出血止血，
而且呢按照这个专业的心理辅导啊，这是我这次预备经文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要治理一个的创伤是需要最少多少时间呢？需要四个礼拜到六个礼拜的一个流程，一个过程的。所以这里也可以解释到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要四十天之后才升天呢？因为他都要在通过这四十天怎么样来治疗所有当时在这个伤里面的门徒，所以要太向这个来显现，又向那个来显现，又向那一半人来显现，最后向五百人显现，记得了吗？在哥林多啊，前书哪里说最后向五百多人显现？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要治疗所有受伤的人。怎么治疗呢？好，先讲那个病因了啊，都是因为呢，为什么他会落在这个情况呢？都是无知啊，无知跟后面的那个信的太迟呢是相关的啊，就是呢，他呢就是不明，无知就是呢不完完全全的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整盘的救赎的计划，他们只是个停在十字架啊，没有呢就怎么样进一步的认识他复活，更加不要说升天，更加不要说他再来了啊，所以他们呢就怎么样，现在太晚了，就是呢他心不足了，心不急了，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叫做落在这一个的啊抑郁的里面，落在这一个的愁烦的里面，落在这一个惊奇的里面。好了，来了，然后呢作为一个灵魂的大医生，耶稣怎么来医治他们呢？啊，作为一个心理辅导学的人呢，他呢就怎么样，他往往呢就是什么，接着提问。什么叫做提问？为什么要提问呢？提问就是要那些在深度抑郁的人呢，有机会能够将他的心情情绪能够怎么样抒发出来，不要一直的藏在里面，不要一直的在啊怨天尤人，讲出来，让他讲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怎么样啊，就问了两次，其实他是需要问的，主耶稣都是当事人，他怎么会不知道啊？他特别接受两次的提问，是吧？一直到十九节，什么事呢？这是一个 open question， 不是一个 closed question， 啊，是一个敞开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关闭的问题，就是让他有机会能够表达他心中的这个问题，心中的感受的。然后上面讲完以后他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怎么拿上耶稣他是一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有大能，但他心里面对主耶稣的一个不完全不正确的认识呢，一五一十的讲出来啊。讲完以后呢啊，耶稣呢就怎么样，就不是把他丢在哪里就算了，他真的去怎么样打开圣经，OK， 讲所有旧约里面有关于预言他自己的这个经文，这个内容解经，所以不单只是让他们开口，而且呢也怎么样打开圣经。这个打开圣经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呢这个就是信心的这一个根据，这个就是信心的这一个的来源，
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对主有这个信心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呢？我们呢就必须要啊回到圣经里面啊，让圣经能够呢再一次的向我们说话。那么呢啊，我这里呢有一个资料，就是呢这个啊解经家摩根，这是摩根啊，他来解释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这样来描写当时呢耶稣呢怎么来解开这个圣经的啊。那么他说呢，耶稣当时呢肯定就是从这个先知的话语里面来叙说弥赛亚的特征，他可能会指出他是大卫王，就是那一个比世人更美的那一位。他呢有可能呢有讲到所罗门时期呢，他就是那一位全然可爱的那一位。他又会可能会讲到以赛亚书的那一位作王的婴孩，政权被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这个名呢包含了一切崇高和尊荣。还有他一定也会讲到耶利米书的公义的苗裔，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啊，他也会讲到以西结束的这个有名的植物啊，如果你们熟读圣啊旧约圣经的话，就知道他讲什么了。还有但以理书的那一块非人手做出来的石头，这个石头呢要炸碎其他所有的，而且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上。还有他会点到何西亚书的这个心中理想的一系列，如白荷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的树木扎根，他又会用月以树了来讲到，他说是百姓所盼望的，这是以色列子民的力量。他又是亚莫斯书里面所讲的，见证的被结束受到啊，全葡萄的被结束杀种，这个异象的人。当然他会讲到俄巴底亚的书，看到石岸上呢必有逃脱的人，拿山也变成成圣的。还有讲到最出名的约拿，指着他三天三夜在鱼毒里面啊行神迹的哪一位。他又是弥迦书，他必要在黎明我们的哪一位。拿鸿书里面所讲的在山上全平安信心的哪一位，也是哈巴谷书里面所歌颂的出来要拯救百姓的哪一位。还有西班牙书啊，带给百姓清洁语言的哪一位，又是哈该书里面所讲的真所罗波伯他要建立神的殿。还有撒加利亚书的马的铃铛被要归于耶和华为圣的这一句。还有最后马拉基书所梦想的那个炼金之人坐在火前，又是那一个公义的日头，也就是凡经上所记着自己的话语。弟兄姊妹，当你听到我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文字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火热？你的眼睛有没有开启啊？哇，原来整本旧约就是讲到这一个要来的弥赛亚，就是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旧约是预言，新约乃是那一个的实体，那一个真相。所以他的死不是一个终结，耶稣基督的死不是一个终结，他的复活也不是一个的美妙的兴奋的故事而已，他乃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这个必然会发生的这个步骤。所以呢解完经了，那么还有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在继续走路啊，耶稣好像呢很忙啊，好像刚才我们拿公司包了啊，现在搞定了，哎，弄好了，拜拜，要走了啊。经文是这样记载的哈，耶稣怎么样？他想继续往前走，可能他要找另外两个门徒，不是在哪个路上，不是在和平路还是什么路？你明白什么和平路吗？大家如果有看环画的话，就知道我讲什么了。还是受贤路是吧？但是怎么样？这个两个门徒还是怎么样？
还是不平安，还是觉得哎，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不过你很特别，你讲的话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很温暖。你知道这个以马忤斯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吗？啊，是温泉 ，hot spring， 有意思啊。以马忤斯虽然是离开耶路撒冷有十一公里，但是呢，却有一个温泉，有一个 hot spring 在哪里？所以呢，当天晚上，那个两个门徒呢，就怎么样要求耶稣与他同住上来。耶稣原来要走了，要继续往前走，很多工作要做的，但是为着他们安心，怎么样？宁愿放下很多其他很多别的工作，停下来与他们同住。还有，不但是同住，还有怎么样？还有重新来将他以前跟门徒在一起常常做的一件是很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一个表号，坐在他们的眼前，这是他们摸薄饼，是吧？当这个耶稣讲完了、祷告完了、递这个饼出去的时候，哇！忽然之间他们的眼睛开了，他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以前与我一起同行、一起同住的那一位的夫子，那一位的耶稣基督，今天竟然你死了，今天竟然与我同行了，今天竟然还要跟我住在一起呢。所以他们不单只开口啊，不单只明白了圣经，打开了圣经，开了 open the Bible， 他更是怎么样？现在 open the eye， 他们的眼睛也开了，认出主来了，而且他们立即有一个举动，有一个反应，是什么反应？啊，就立即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他们不是刚刚才从哪里出来的吗？现在又赶回去了啊！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地方啊？随时给抓的地方啊！可是他们也不管了，太兴奋了，太喜乐了，我遇见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了，我要立即的回去，将这一个好的消息要告诉那些人人在发抖的在一般门徒的身上，要立即做出一个怎么样意志的意圣的工作，做一个为主全福音的工作，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工作，听懂吗？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主做工，我们要做主的见证人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先与我们复活的主有一个亲自的遇上，有一个亲自的经历，然后我们才会有这个动力，我们要才这个能力能够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不要求你们要为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今天我盼望你们听闻这个信息以后，先来到这个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先受着你的病、你的伤痛、你的失望、你的沮丧，来到我们这个主的面前，给他来抚摸，给他来医治，给他来鼓舞，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急不及待的就会出去，你要先来然后才去，你没有来遇见复活的主，你就没办法去为复活的主来做见证，这个是原则。弟兄姊妹，你最近有没有觉得这个路很难走呢？
有没有觉得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呢？你发现自己是不是有很多病，很多忧虑呢？信仰对于来讲好像很苍白了，好，聚会叫做侍奉教堂，但是好像失去了动力，好像失去了方向，失去了这个盼望。问题在哪里啊？就是你没有认识，你也是一个病人。我们的病不仅仅是罪的问题，我们的病很多时候是发生在我们的己，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自己的那个对主的那个不完全的那个认识的里面，它产生出来的。所以主耶稣不仅仅是罪人的救主，主耶稣也是什么？信徒的救主。你要得着主的这个复活的经历吗？你要经历他复活大能与他升天的超越吗？你要从你的病、你的伤痛之处、你的忧愁之处、你的软弱之处来进手。不要逃避你的软弱，不要掩盖你的忧郁，不要埋藏你在神面前的那一个的问题，要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呢，我就引用一些经文来鼓励大家，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当你有这个认识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不会停在初心的哪一刹那了，就不会停在你几十年前还是十年前还是三年前的里面的。耶稣基督对你的拯救与医治与帮助是天天的，是一样的，是不改变的。他2000多年如何能够医治这一个的走以马忤斯的路的那个门徒身上，今天他也同样能够医治帮助我们这些走在这个信仰之路上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所以最后，不是最后了啊，这是给一个上半段的一个总结，都是耶稣基督我们复活的主，昨日今日都是一样的，把以马忤斯路上的医治带到我们自己的伤痛之处，这个才是真正复活节的意义与应用。复活节对我们来讲绝对不是一个道理，绝对不是仅仅是一个一年一期的一个 festival， 一个庆祝的一个节期。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说，那是天天都这么宝贵的。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是耶稣啊，不改变，好不好？什么？好，我们一同来唱一下，好吧？我们站起来唱，我们精神一下啊！然后下面我再讲那个应用。
这个天教心是花天上心要简单，改变，万事万物都在你前面，都不改变，耶稣不改变。 要接受。改变，万事万物都在你前面，都不改变，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万事万物都在你前面。
时间差不多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到这个应用的部分了，就是呢，就是第四大点，就是地母一个忧伤，天不能医，这个是出自一些诗歌来的。那么呢，要相信主永远的同在，还有他的帮助。那么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那里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便到你们这里来。我想问耶稣基督来了没有啊？他讲那句话的时候呢还没有来，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来了。他从哪里来？他死而复活升天之后怎么样？他就降下圣灵，所以呢都在我们的里面了，都来了，都与我们同在了，永远不会跟我们分开了。所以呢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六节那里说，我们可以放胆的说，主是怎么样？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主是帮助我的，我不会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哈利路亚，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所以不用惧怕了。好，总结就是呢，是个死而复活的大医师如何能够亲自的安慰、开解、治愈所有伤心沮丧的门徒。今日圣灵作为保卫师，同样可以帮助改变一切信靠他的人，因他永远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起来吧。为什么要起来啊？早上当天那个以马忤是两个门徒是吧，赶紧吧，就把这个至死不渝的爱情，把这个永远不变的故事告诉别人，让他们呢也成为主复活的这个见证人。好，那么呢这个呢那么路在哪里呢？三点。第一，你要经历主的这个复活的生命的话，你要在你的忧伤愁烦的破碎的这个关口里面呢，来经历这个神的话，这个主的话呢，你第一要什么？要告诉神啊，主已经来了，在你我的旁边了。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将你一切的环境、一切的忧伤、一切的难处，来到他的面前，来告诉他啊。腓立比书四章第六、第七节那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像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怎么样？神是听的，而且他要赐
那些超越人所能够了解的平安，就对了，在基督耶稣里面就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第二，你要打开圣经啊，你要呢不能打开，而且要呢将整本圣经把它读一遍，而且呢要明白神这个里面的这个整个救赎的这个计划啊。所以呢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个圣经能够使你呢应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得救不仅仅是指着我们灵的得救，还是指着我们魂的得救，还有指着将来这个圣体的这个救得赎。第三，还要相信主永远的同在和帮助啊。那么呢，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啊。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聚会呢就差不多了啊。最后我们一同来念这个有一个附照，这是在记载在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四章的十五到十六节，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应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座，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个就是他升天之后做什么啊？他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永远做我们的大祭司。在哪里呢？为我们来祷告啊，在我们所一切所需要的啊，我们所告诉他的，给我们来担待，给我们来陪伴，给我们能够来度过，让我们能够呢就能够呢无忧无虑的能够呢过起一生，而且呢要积极准备啊，完成主的工作，来预备等候他的来啊。所以呢我今天的附照呢就停在这里了。那么有首诗歌呢，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将唱，没有时间的话你们回家唱啊。就是呢来吧忧伤的人啊，记住我的负担还是在这里，你要先来经历这一个死而复活的主，然后你才能够出去，你才能够去回到耶路撒冷来为主做见证，来为主呢能够呢传他的这个荣耀的这个福音。好，我的时间就停在这里，那么就交给李医生，好不好？